主啊，求你使我完全。Make me whole。什么叫做完全呢？完全就是完整的意思，完全就是十足的意思，完全就是充满的意思。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所思想的 wholeness is holiness， 完全就是圣洁。现在请各位翻到圣经利未记，就是旧约的第三本书，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普通的圣经是145面。利未记第十九章，当各位把圣经找完之后，就让圣经展开着，我们就恭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抬起了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你用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你真是愿意我们亲近你，你真是愿意我们亲近你的时候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真是愿意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反复的思想来得着你自己的恩惠，你真是愿意我们得着你的话，叫我们生命就丰盛，你叫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更体会到你有说不尽的爱，无限的恩慈，仁慈的叮咛。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叫我们真是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求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求主你就今天晚上这样的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领受再领受，然后我们献上献上再献上，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甚至于责备我们，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蒙受你自己天上的福分。感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面很清楚地说到，他说你们要圣洁，圣洁就是完全的意思，你们要完全，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因为耶和华是完全的。 Wholeness is holiness。 利未记在旧约里面可能是一本似乎是比较难读的书，或者有的人认为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已经不能够应用在我们今日的教会，这不过在旧约里面的注重礼仪的宗教礼仪方面的这个书，现在已经似乎过去了。其实如果这样的想法呢，可能就是一种不完全的思想。我们既然说要我完全，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要完全，要有完全的认识，要有完全的领受，要有完全的承受，要有完全的遵行，我们真是需要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在彼得书信里面的第一章也有这样的话说，换句话说，这不是单单旧约的信仰，也是新约的信仰。彼得他就很郑重地说，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旧约的真理应用在新约的教会，也能够应用在历代的教会，也能够应用在此时此地的我们的教会。圣经的真理常常是适合当代，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是耶和华向摩西晓谕，向摩西说的话，叫摩西传给以色列人，那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所得着的，那是很遥远很古老的时候。但是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不会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相反的，能够透过时代的走廊发出巨响，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心灵里面都能够发生巨响、回响，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永远是合适的，一定是在当时非常的切合当时的需要 timely。 但是因为这神的话是永恒的真理，所以也是 timeless， 是没有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因此呢，利未记的真理，今天我也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虽然我们今天晚上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对利未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知道利未记的真理是需要你我来切实遵守的。因为我们不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对主说，说主啊，要我要完全，使我完全。那么如果这正是你我的心愿，那么我们就要来研读利未记。刚才我们所读出来的利未记第一章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其实是四条诫命。这里面四条诫命，各位大概你记得诫命呢，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记第五章。那么大概很多的时候就会忽略了利未记，因为其实利未记这里呢，在十九章里面有十条诫命，有十条诫啊。这个前四条诫就是在第四节，后四条诫在十二三节那个地方，然后其他的地方也还是有。所以换句话说，十诫没有过去，十诫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话语。我在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律法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认为旧约是律法时代，那么旧约这个十条诫已经过去，没有过去。这是神对我们基本的要求，这是神的话语。律法是什么意思？是神的训诲，是神的叮咛，里面充满着恩典的，不是吗？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领出来，这不是律法，是恩典，因为这是救恩嘛。然后神就这样的说。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说我是，然后说你应该怎么样，先说 I am， 然后说你应该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他先是一个 self revelation， self identification， 然后他有对我们的期望，所以说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有的人认为不可就是反面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是希伯来的语文，希伯来心理方面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结构。因为他说不的意思就是 double positive， 更加的着重，不是吗？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爱也是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那并不是完全 negative， 是反面。虽然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很注重说 positive thinking， 但其实呢，这里面说不的意思其实是正面的意思。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现在我们就大约来看一下，你看四条诫命是哪四条呢？其实第一条的诫命呢，第一条的诫命呢，应该是说我是耶和华，就是那个第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因为在第一条诫命里面不是这样说吗？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在这里面说，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那么不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讲到第二条诫命就是不能够拜偶像了？第一条诫命是注重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诫命是注重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这是两条诫命，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两条诫命，一条诫命就是应当守安息日，另外一条诫命呢就是要到孝敬父母，那是第四条跟第五条在出埃及记里面。但这里呢，他先提到孝敬父母，然后呢就说守安息日。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啊，这本书是非常注重圣洁，或者说非常注重完全。圣洁这个字样出现有八十次以上，没有一本书讲了那么多的圣洁，所以这本书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本圣洁的手册啊。虽然叫做利未记，有的人说利未记的名字不大恰当，因为祭司记还比较恰当一点，里面所提到的祭司要比利未还多。我觉得更清楚的还是讲的圣洁手册。如果我们真的要完全，我们追求圣洁，这本书就给我们很多的答案，也给我们很多的标准。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也有一些特别着重的这字眼， 那我知道各位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很多时候就查圣经。查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握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握，假如这卷书里面常常重复的字眼，一定是很重要的。Repetition for emphasis， 重复就是为的，就是要着重。所以圣洁既然着重有80次以上呢，那就是非常的着重。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词句是在耶和华面前，在你面前，在耶和华面前，这也是很着重的，一共有46次之多。那么既然是重复呢，那就是表明着重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完全圣洁，要常常在耶和华面前敬拜他，仰望他，等候他，听从他，在耶和华面前46次之多。那么还有呢，让我们能够注意到呢，所注意到的呢，就是常常讲我是耶和华，神常常讲我是耶和华。我刚才曾经提到过，这是 self revelation， 或者是 self identification， 他要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为的就是叫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自己，因为唯独认识他自己，这是最主要的。虽然我们可以能够尊重一些神的仆人，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尊重神自己，这也是重复的40几次之多。那么这些既然是那么重要呢，我们就应该把握这个意思。现在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开始跟各位思想，在耶和华面前，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各位，你不是记得在诗篇第16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在你面前底下怎么说？有满足的喜乐。In your presence is the fullness of joy。 我们要常常在耶和华面前，在他的面前，常常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不是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他们就不敢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就背向神，要躲避神。神就问他们说，你在哪里？我想我们一般的人，特别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甚至连我们信主的人也容易犯的错误，在寻找神的时候，常常在那问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如果我们这样问神的话呢，神不会理我们。如果我们这样找的话呢，我们是找不着。所以有的人说，神啊，你在哪里？神不会理我们。神问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来问神，而是向神来答复。神问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的答复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很美的，在这个旧约里面常常有这个我在这里的字样。中文4个字，我在这里，英文3个字， Here I am， 或者 Here am I， 但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看字，那么底下有一个说 pronominal suffix， 有一个代名词的一个语尾啊，字尾 suffix 就是我，看我。那各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神啊，我站在你的面前，你看我吧。我们敢不敢让神来看我们？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亏欠神，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不敢看神，我们也躲避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我，我在这里，我就在你的面前，我在这里，我就是这种样子，我就这么软弱，但是你是刚强，你能够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就这么样的幼稚，这么样的幼小，但是你叫我的生命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茁壮起来，能够刚强壮大。是的，我们常常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呢？敬拜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什么呢？我们要向他奉献。所以呢，在利未记中1章一直到10章里面，完全就是着重这个意思。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奉献，我们敬拜，这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敬拜我们的对象要确定，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的方式要确定，不能够随便照着我们的意思， 一定要照着神的意思。怎么叫做神的意思呢？因为神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也这样说，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耶稣说我们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是在乎这种外表的仪式，而是在乎我们实际的那种敬虔的谦卑的那种态度。敬拜这个字眼 worship， 它英文的 worship 就是从古老的所谓 Anglo-Saxon 这个字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worship， 有价值的意思，有价值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基督徒的人生在我们生活里面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敬拜，没有比敬拜更重要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价值的基础。如果有人说我没有时间来敬拜，这句话不对，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价值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有价值，你一定有时间。很可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价值没弄清楚，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了啊！我们没有把这个价值弄清楚，这就是我们整个最大的失败。各位，你记得在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虽然神为他们预备敬拜的方法，各位你不是记得吗？该隐跟亚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敬拜，结果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结果该隐就怎么样，结果打了亚伯，甚至把亚伯杀了。换句话说，这个人的犯罪这个情形每况愈下。怎么每况愈下呢？在哪一方面失败？在敬拜方面失败，在奉献方面失败。如果我们在敬拜失败，我们在奉献方面失败，我们整个生活完全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基础就是在敬拜，就是在敬拜。而敬拜的时候一定要献祭，不是我们就是空手来朝见神，我们要献祭，我们要奉献。这是在利未记中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就强调这个意思，是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应该让我们注意的。但是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大太注意这一方面，我们在敬拜方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叫敬拜啊，很多敬拜的这个方式也不是很正确，结果呢我们在敬拜上没有真正的蒙受主的恩典呢，结果我们其他方面生活其他的细节都谈不到。所以我们很盼望大家都是能好好的学习敬拜，我们学习敬拜，因为敬拜是非常重要。有些弟兄姊妹对敬拜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啊，那么所以呢就很多的时候就会失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的人呢以为敬拜就是到教会来坐在那里，那么就看这个主席讲话，看牧师讲道，看诗班献诗啊。刚才啊我们啊同工们站起来唱诗，大家就拍手啊，这个非常好，大家很自由很活泼。我不是说错了啊，不过呢你们要记得哈，如果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不是演出者，你们不是观望者，你们不是观众啊。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弄错了，以为是我们来崇拜，我们就是观礼的人呢，我们来观礼。那么谁是来做呢？那牧师在讲道，那他是演出者，诗班呢也是演出者，主席也是演出者，别的人就袖手旁观。错了，我们不是观望者，我们就是 participants， 我们就参与者，我们不是观望者，我们不是观望者，啊，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说在这个 Oklahoma 有一次大的球赛，非常盛大的这球赛。在盛大的球赛里面呢，结果新闻记者就找那 coach， 是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的教练，问他，他抓抓头皮，他就说啊，他说啊，哎呀，我很大感想，哦，这个新闻记者很兴奋，不知道他要多讲一些话，能够帮助这球迷啊。说你看，这个22人，他们一直练，现在就拼命，哎呀，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啊，他们真的需要休息啊，你看。几万观众，他们说需要就运动，他们就坐在那里，精力有余，要蹦跳一跳，跳一跳，哎，因为他们所需要的运动啊，练习运动的人需要休息。这就是因为教会的现象，教会那些同工作精疲力尽，说牧师啊，今年让我休息一年，我实在累死了，每年选来选去都这几个，其他的人都不动， 其他人学动了，那这些同工们做的太累，好像这是一种一般的普遍的现象。各位，你知道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不是神告诉摩西，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吗？他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也这样说到，他说你们有君正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祭司做什么呢？敬拜跟献祭，敬拜跟献祭。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因为我是客讲员嘛，他们就别的机会也没有机会讲，做见证也不好意思讲，就跟我讲，哎呀，我有点问题，你好不好，我跟你谈谈。我说好。他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去做礼拜得不着什么啊，意思就是说牧师讲到不行了，所以他平常也不好意思讲嘛，所以我是客讲员，他就跟我讲得不着什么啊。我说你得的吗？你的机会是得的吗？那就错了，那聚会是给的，不是得的。那亚该隐跟亚伯两个人，他们敬拜的时候是献祭嘛，你先献嘛，不是你先得嘛。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对敬拜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以为得，当然主要我们大大的张口叫我们那个大大的充满，但是我们先要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神。我们敬拜是要奉献，那才是真正，我说奉献不是单单钱，当然包括钱了，我们整个的人我们完全交给神，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奇美的工作。我想这在敬拜的观念方面一定要有正确的这样认识，不然的话我们对敬拜没有真正的了解。因此在立位记从第一章开始就讲献祭，讲五种祭。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这五种祭大概不需要读了，因为这个祭啰里啰嗦这些话对我们没什么意思，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这五种祭非常重要，你们记得哪五种祭吗？第一个燔祭，第二个平安祭，第三个素祭，第四个赎罪祭，第四五呢就是赎愆祭。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这些祭了，那是不是我们不要献呢？我们还要献，不过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来献。比如说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祭，不是我们自己再来献赎罪祭。每一次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珍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那个重视这么大的救恩，这就是献赎罪祭了。赎愆祭也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全为我们献上，这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就完全献上。那么我们呢，不单单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我也都应该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素祭表明一种甘心乐意的，表明顺服的意思。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素祭，当然你我还是要献素祭。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祭不够，是应该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平安祭也是这样。现在我就稍微用一点点时间把献祭的事情再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素祭是福带祭，不是一定要献，但是如果你献得乐意的话呢，是神所悦纳的。你不献呢也不算犯罪，因为献素祭是附带的，不是单独献的，这是素祭。那么在素祭里面就特别讲到要放这个乳香，要放盐，有象征的意思，表明的是馨香的祭，表明是永远的祭。不能够放蜜，因为蜜呢就是种表面的甜化，特别很甜的意思，特别是跟这个异教，从前的异教有关系。这素祭最主要的意思叫表明一种顺服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个 symbolic meaning 啊，有这象征的意思。那么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素祭就是表明顺服，像面粉一样，你可以揉起来，可以做大做小，你可以任意的来这个来揉来这样做成这个素祭。那么这个素祭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当然素祭除了面粉以外呢，如果是献那种那种所谓谷类的，那么那种谷类所献的时候呢，是应该粗熟的果子。很多我看很多，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多人解释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大部分都这样解释，该隐为什么他的祭不到神的悦纳呢？ 因为他没有献动物嘛，动物是带血的嘛，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如果不献有血的东西就不对，所以该隐就献得不对，亚伯就献得对了。我自己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不一定正确，为什么呢？因为该隐是种田的，亚伯他是牧羊的，该隐如果他好好的献，照着田里面出产，把粗俗的果子献上，粗俗就最好的，那就对了，不一定要献有血的东西。当然了，亚伯他就献有血的东西，而且他把头生的牲畜献上，还要把自由献上，他把最好的最宝贝的献上，神就悦纳，该隐他就没有这样做。那么所以说起来数字是附带的祭，不一定要献，不献不算犯罪，如果你献的乐意的就是神所悦纳的。各位记得在新约里面不有这么一张圣经吗？记不记得啊？在哪里啊？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个人如果不要勉强，不要出于这个勉强，要甘心乐意的。如果你献的乐意的，就是神所悦纳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错误的观念。怎么错误的观念呢？认为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奉献都是这个意思，不要出于勉强，不要出于乐意。其实呢，要出于勉强。如果是必须献的，要出于勉强。如果当然出于乐意的话呢？我是五毛钱一块钱大概乐意的，对不对？那这样不能算献祭，对不对？这是附带的，是额外的，请各位记得，是额外的，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不是这样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里面所讲的，那是数祭，那是数祭。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是由奉献带或者奉献盘子收奉献者，收完奉献，对不起，我就讲收奉献，其实这句话不大对。主席说，现在我们收奉献，这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收钱了，你们叫钱收门券一样，这句话就错了嘛。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见了收奉献，我说你这句话错了，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你应该说现在我们来接受你对神的奉献，你对神的奉献，不是我们来收钱，不是教会要钱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一定要解释了，别的不要解释，这个一定要解释，说是奉献的是为基督徒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奉献也可以。那我在心里面这样想，现在我们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不要祷告哈。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圣经是为基督徒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要祷告，你不要读圣经啊，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别的不解释，奉献的时候一定要解释呢？恐怕人家误会啊，好像我们要钱。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奉献的时候，接受奉献，弟兄姊妹，你教会里面要训练大弟兄姊妹，你自己也学了。如果你做阿舍，你要接受奉献的时候，这个态度要适当。我看到有的人啊，接受奉献的时候怎么样？他眼睛不看，就这样。反正你要奉献五毛一块，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在乎你。你奉献好了，随便，好像不看，无所谓这样的态度。也有的人呢，他就很认真了，他就拿着奉献袋。如果你没有奉献，他就把这个袋子一定放在你面前了。结果我这个袋子摸来摸去摸不到，那一定你也就奉献啊，放在你面前。我想这两样都不对的，对不对？应该受奉接受奉献的时候，就是你就是递这个盘子或者递这个袋子，每一个人向神奉献，而不是收钱嘛，对不对？那么结果他们就收了奉献，什么就收了奉献，之后就到这个台上来，那么就请啊，现在请王姊妹祷告啊，请李弟兄祷告。他们祷告，大概有的人他祷告呢，喜欢把有的，假如是讲完之后，他再来这个来讲，他就先要把这个讲到的人的讲章啊，来一个 summary， 来一个 summary。我看有的时候不需要，有的这个 summary 把重要的忘记，把次要的他就拼命的发挥，我看也不需要。有的呢，他也不这么发挥。不过呢，有的时候就他这样讲，哎呀，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很丰富，我们就奉献一点点。哎，我听一点点，我吓大跳，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奉献一点点？你到底是对神客气呢，还是真的啊？如果你对神客气呢，我看这个不必这么客套了。对神还要来客套做什么吗？哎呀，献一点点，这个我们不要来这客套。如果不是客套，如果真的话，那么你明明知道奉献一点点，为什么不多奉献一点？啊，我就心里面反感，我不能说阿门。所以呢，这些都是错误，这些都是敬拜的错误，没有把这个敬拜的意思真正弄清楚。平安祭，圣经里面有没有？新约里面有没有平安祭？什么叫做平安祭？对不起，我刚才讲数祭的时候啊， 英文叫做 meal offering, meat offering, grain offering, cereal offering, 有很多名词哈。那么这个平安祭呢，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神的关系也与人的关系。哎，这个非常美的，这个平安祭是非常美的，哎，非常美。各位大家记得，当撒母耳他不是跟那个扫罗很决裂的，决裂之后他就到伯利恒，到伯利恒啊，那些伯利恒的人就吓坏了，以为啊这个撒母耳他要煽动这个内战，就问这个撒母耳，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说是，我是为平安来的。他讲这个平安是双关语啊，一方面是说平安，一方面他说我是来献平安祭，献完平安祭之后大家一起吃，因为平安祭啊不是完全献上，献一部分。所以各位，你大概在旧约圣经里面能够看到啊，神摇一摇，摇一摇，举一举，有一种象征的意思。那么然后这个祭肉大家来分开吃，来分开吃。我几乎觉得我们啊，华人教会很喜欢 potluck 啊，我们很喜欢这个聚餐。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大家有机会大家一起来交通交通。但是啊，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化这个 potluck 应该化为化这个为平安祭。真正感觉到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有这样奉献的心。那么所以这个平安祭啊，就是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你看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圣经可以来应用？有没有？有啊，也是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里面，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和好，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给我们，那就是说我们不但我你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而且我们要帮助别的人，帮助一些不信主的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不是吗？这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欢乐，来享受，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也是附带的祭，不是一定要的，但是如果你献得乐意的，也是神所悦纳的。先说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是必然的，也是全然的。必然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献，如果不献就是犯罪。全然就是完全献上，完全不留什么。各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哪一段圣经可以说明这一节经文啊？我想着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我曾经有一次啊，听见有一位弟兄讲到，他什么叫做活祭？就活的。那么怎么献法呢？就一块一块的死啊，一部分一部分的死啊。我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的、哎、所以啊，请各位记得我们解经要小心啊，不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这样来解释。犯祭是一定要献的，不献就是犯罪，勉强要勉强，不是当然乐意，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肯好好的献，这就是很大的损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敬拜就要献祭，就要献祭。献祭就是表明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完全奉献的这样的心意，因为我们承认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有这样的精神。因为奉献呢，就是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对主的爱啊。To love is to give。 各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段经文，爱就是给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啊。然后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当然为教会，不是为世人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 inclusive 也是 exclusive， 单单爱教会，因为别的人不接受主嘛。第三段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更exclusive， 第二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灵魂边活着，他是爱我，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如果爱就是给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要给啊，我们要给。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先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要给，我们奉献钱财，奉献一切。如果我们没有改的给的这个意思，那这就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神就一直的给，一直的饶恕，我们人一直的得，一直的忘记了。因为就是说他是 give and forgive， 我们人呢就 get and forget 那不行啊，我们怎么得了就忘记呢？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虽然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背后很多事情应该忘记，但主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不能忘记，不可以忘记他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求主能够这样的帮助引导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要敬拜他，要向他献祭。这献祭就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必须有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存着这样的心，乐意祭，甘心祭，这都是来描写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存着这样的心，要把我们所有的要来交给神，让神那个赐福给我们。如果放在我们的手里面没有什么用，放在主的手里面，这个价值就无比无穷。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意思，因为只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圣洁，因为这是圣洁，我们敬拜的圣洁，我们奉献的圣洁。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完全的意思。什么叫做圣洁呢？就是比如说献动物的时候不能够有瑕疵，有瑕疵不 有这个残疾的，有这个不大完全的这个一种祭品就不能献，因为这就不圣洁了。所以圣洁的意思呢就是完全， Wholeness is holiness。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这样的态度，也就是当我们在敬拜方面在奉献方面能够好好的仰望神，能够奉献给神，那就是完全，是我完全。这是不是你我的心意？如果是，我们就应该在敬拜与生活上，敬拜与奉献上要圣洁。现在我就跟各位进一步的来说到，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从这个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七章，整个利未记有这么多章了。那里面从十一章开始呢，他就讲到其他方面，不单是对神的，也是对人的。我们记得不是吗？在耶稣他曾经说过，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然后就是爱人。所以爱神爱人这个道理呢，就是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七章都是讲到这方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就是他就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为什么他就先提到这两个诫命，这两条诫命？因为这两条诫命实在非常重要，实在非常重要，是完全对神的，当然跟人有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命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所研究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就说，哎，有的时候我们看书啊，有的人这样的见解，有的人另外一种见解，那么到底应该照谁的见解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十条诫命，那么这十条诫命有一部分呢是对神的，另外有一部分呢是对人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方法呢？有的人说啊，三条对神啊，七条对人。为什么觉得七条对人呢？因为第四条诫命是守安息日。各位大哥你记得在《生命记》第五章里面曾经说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前以色列人从前也做过奴仆，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要让这个奴仆啊、佣人也休息休息，让这个羊、这个家里面的牲畜也应该休息。所以这当然不是对神的，当然是对人的嘛，啊，或者是伦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所以应该是三条对神呢，七条对人。也有人说不对，应该四条对神，因为守安息日最主要是敬拜嘛，因为这是神的日子。那你看在第一条的诫命呢，是神的啊，是神的合一啊，神的合一。第二是神的灵性，第三条呢是神的名字，因为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字。那么第四条就是神的日子，那么这是神的日子，安息日应该神的日子。所以六条诫命应该对人，而对人方面所有的伦理道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人嘛，那么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呢是人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对不对呢？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说这个三七固然错误啊，四六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希伯来人啊，他们跟我们中国人呢一样，算数目也算得很平均的，就是五五嘛，哪里有三七还四六哈，不就很清楚五五嘛。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人他们就觉得我们手指头五个手指头，这个五个手指头，我们脚趾头数数看也五个五个，对不对？就是五个五个，当然也有人有六个了，那这种比较少一点。我想我们在我们中间我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你，不过很少有的人有一个六手指头，五个五个。所以神的诫命也是五条五条平均的，五个五个。说得再清楚一点，孝敬父母不是对人的，而是对神的。哦，人对神的。 为什么是对神的呢？因为父母照着神的计划，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地上的代表。因此呢，我们对父母要孝敬，我们应该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孝敬父母。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一些华人的家庭里面，好像觉得我们现在到了美国，我们应该完全彻底啊，全盘西化，西化到一个地步啊，孝敬父母，哎呀，这都是很古老的了，不要讲这些这一套东西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儿女呢，那么儿女也学不会。这不是单单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这更是圣经的道理。中国的伦理没有讲到父母是神的代表，但圣经里面讲到是神的代表。你看他在这里面说，他说你们要圣洁，一开始就怎么讲呢？一开始就讲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他的第一件事情先提出来，你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要完全，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做父母的也真是像神叫我们在地上做的代表啊，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在属灵方面长进，这是很重要的诫命，在利未记里面特别提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不能忽略，因为这是太重要了，请各位能够注意到这样。当然了，如果父母不信主了，当然不能代表了，但是这是神本来的设计。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在我们教会里面好好的提倡，不单单是母亲节父亲节来提一下，这样还是不够，实在我们应该经常的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要好好的注意。我几乎可以这样说，引用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不是有这样的话说吗？一个人如果都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神呢？我几乎要这样说，我说一个人如果不爱看得见的父母，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神呢？我觉得如果教会不注意这样的这个孝亲的道理，那就是没有明白圣经的道理，也没有追求圣洁，我们怎么能够完全？求主能够这样的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注意到底下他所说的呢，要守安息日，很有意思。各位你注意到在这两条诫命为什么在这里面特别提出来，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孝敬父母的意思是 consecution of generation， 一代一代传宗接代，因为神要叫我们有一种所谓历史的根续性 historical continuity。没有父母怎么有儿女？没有儿女怎么会一代一代？不是单单种族的延续，而是我们信仰的根续、传统的根续，这些都很重要啊！有的人觉得这所有的传统都不对了，这个都不对，其实不是，因为神为我们留下很多非常宝贝的一些文化的遗产，请各位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在那里宣扬文化，但是有些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我常常这样想，我为什么身为中国人一定是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要叫我在中国的本来有的一些好的东西，我应该充分的吸收，我应该要一代一代把它传下去。神既然叫我成为基督徒，我有这个责任要让我的儿女也有信仰，那不但我的儿女有信仰，让他们的儿女也有信仰，因为这是神就这样的把这见证有着连续性的。所以 consecution of generation 是非常重要。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这就是一个 consecution of time， 时间。对神来说没有时间，对我们人说我们有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你不是记得耶稣常常这样说，也不是常常说，说至少他说过，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有一定的时候，神有一定的方法，神他的这个时候他是算得很准，但是在一般的生活的方式里面，特别是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注重节气。节气其实我们华人也注重节气，不过当然我们的节气有这个异教的成分，但是我们觉得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节气哈，这节气啊很有意思 ，festivals。这个节气是什么意思？节气里面一定有意义在里面，一定有意思。因为有这个意思呢，那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生活因为有意义就有价值，有价值就欢乐。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欢乐的人生，我们的敬拜是 celebration。我们庆祝这个庆祝节气也是 celebration， 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喜乐的人生，也是庆祝的人生啊，这是很重要，是我们应该把握的。为什么？你看以色列人啊， 七天里面要拿出一天，七年里面要拿出一年，七个七年里面四十九年以后再一年又要拿出一年，对七为这样中心。如果你记得，这是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开始，生命记里面也有，出埃及记里面也有。那你看他们就讲到很多的这个节期是非常有意思。节期的意思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不但是明白生活的意义，也明白神的恩典，来庆贺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是欢乐的，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神的祝福，我们应该充满的感谢，而且应该常常要敬拜。节期是什么呢？好像这个 rhythm， 好像我们这个好像唱歌一样，高高低低，慢慢的快的。我们的这以色列人他们就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注重这个节期。一年里面有很多的节期，每一个礼拜他们的主日就是节期。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礼拜天聚会，有的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不聚会也不对，好像无可奈何，这个太可怜了，对不对？我们应该觉得礼拜天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欢乐啊，这是神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正是带这种欢乐的一种态度，那么我们就觉得呢是非常的快乐。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就到教会。说到这里啊，我又说到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不大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就好像礼拜天是周末，而不是一周之始开始啊。我们觉得礼拜五工作完了休息一下，礼拜六啊要洗洗衣服啦，到市场里面买一点东西啦，带孩子学琴啊，带孩子学做什么，也忙了，忙完了，忙完了礼拜天呢，那么就到教会去了，到教会聚会完了，周末结束了，一了百了，所以就是完了，就是根本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不是啊，因为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嘛，应该一周的开始我们先歌颂赞美，先在神的面前庆祝，然后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敬拜开始，好好的工作，传福音，为教会，为主的工作，这么 一周里面完全就是以主为中心。如果我们这个心态是为这个 mentality，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话，那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敬拜应该有的态度。在这期里面各位记得有三种很重要的节气，哪三种呢？各位记得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就是救赎，所着重就自由。哎呀，我每一次想到这一点，我们就真是觉得要充满了感谢。所以这逾越节我们就庆祝这个嘛，我们现在就想到好像主耶稣基督复活，复活节也是靠近那个时间，所以这个节气对我们有非常的意义，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这个收大麦的时候，大麦小麦那个先收小麦然后大麦，这样收就是收割节。那么这个收割节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火的节气，火的节气。各位我们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降临，教会建立起来。我们也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大概天气比较暖和一点，好像太阳好像火烈火一样，哎呀，我们真的觉得这个麦子就成熟了，充满着神的丰富。那么这个做什么呢？不只是想到神供给我们肉身的丰富，也想到神给我们属灵的丰富。所以呢，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所注意的是什么？特别注意神的启示。以色列人在五旬节的时候读律法书，他们要读圣经，读神的话语，这不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吗？让我们能够充满着神的话，充满着神的话。有人很注重圣灵充满，所以我在一本书里面我讲，我说圣灵充满先要被圣经充满。他说有人问我怎么叫圣经充满，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五旬节是火的节气，祝棚节呢是水的节气。各位记得当耶稣基督不是在节日的最大一天，他就站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高处，他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喝了就不会干渴，而且在他们腹中就能够流出一条活水的江河来。水的节气，水这是什么意思？接近的意思。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个时候叫做收藏节，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谷类，不是谷类而是果类，水果成熟了，他们要把它收藏起 in gathering， 他们要把它收藏起来。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祝棚节想到我们人生也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祝棚节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七个月又是七了， 第七个月，七月初一日是吹角 trumpet， 初十日是赎罪日，那么十五呢开始就是祝棚节。我们也想到逾越节是讲的过去，五旬节是指的现在，祝棚节就是将来，因为有一天耶和华他神要与我们同在，他就我们人间搭帐篷，而不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些非常重要。以色列人他们男丁一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非常的重视，到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呢，不要耕种了，那么如果在田里面有生长的东西，就要让穷人来收，就是有在慈善的性质在里面。那么到这个喜年的时候 Jubilee， 所谓这个四十九年以后的另外一年，第五十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结果就是所有的债都要取消。当然呢，如果那个实在实行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贫富的悬殊啊，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分别。虽然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受洗年，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记载，但这种经济方面的平衡啊，没有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更好了。到五十年的时候，所有的债务都取消，当然有人取消了，他到四十八年的时候欠债，欠了两年之后，债务统统取消，利息也不要付。事实上，以色列人也不应该收利息，因为在他们的觉得，特别是他们自己人不应该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他们实在有这样需要。各位，如果你真正的能够把旧约里面很重要这个道理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实在对我们太宝贝，而且太重要，实在不容我们忽略。求主能够这样的帮助我们，也能够叫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现在我想跟各位大家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来思想。当跟各位我们思想的时候呢，大概我想要跟各位要说到一点，因为事实上在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很多方面生活上的圣洁，生活上的圣洁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就不大容易懂。比如说在十一章里面有，其实在十七章里面又重复，实际上什么呢？它的有的食物啊是 clean food， 就是洁净的食物，有的食物是不接近的啊，这下子就让我们弄得很相同了。什么就是接近，什么就是不接近呢？为什么是接近，为什么是不接近呢？如果你要讲理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为卫生的缘故，为卫生，有些食物对我们人体没有益处，那个时候当然神给他们解释卫生，恐怕他们也不大懂，所以神就说不接近你就不要吃就好了，那么不要吃，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象征的意义，有 symbolic meaning。 为什么 symbolic meaning？ 因为有一些动物啊，他们这种的行动跟他们的行为或者 behavior pattern 或者他们是不大好的，如果我们人啊吃那些东西呢，这个从象征方面的思想也是不大好，特别那一种动物往往是成为异教的他们异教徒所吃的东西。那么因为异教徒他们不明白，他们甚至有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比如说异教徒他们吃血，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血不能吃。我看有人问我说今天怎么样，我看也不要吃了啊，也不要吃了。因为事实上不但旧约里面禁止吃血，甚至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啊，也特别提出来啊，在宗教方面不要吃血，在道德方面不要犯淫乱的罪，那么这就特别提出来。我想这应该还是那个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在食物方面应该有选择。为什么在这个食物方面应该有选择呢？它这里面一个重点是什么？不但是我们要避免异教的迷信，不但是要避免对我们人体这没有益处的，最主要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吃食物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 simple life， 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简单，不要贪口欲，要什么都吃啊，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事情。那么第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了我们的健康，事实上生活比较简单呢，实在是对我们的健康好，甚至今天啊，差不多医学界也这样讲，很多都这样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生活太复杂，很多的就太讲究这个吃 或者太注重这方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而且呢对我们生活方式也不好。所以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北美的环境里面，有的父母就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父母常常叫我们不要糟蹋东西，但现在我们的孩子随便糟蹋，哎呀，他们是外国人嘛，我们中国人的，好，他们孩子的，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你怎么可以糟蹋东西呢？是吧？不应该糟蹋东西，应该教导孩子不要糟蹋东西。所以我就非常欣赏哈，至少朝我看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你拿的东西不要拿的多了哈。你就应该就是你吃多少，你就吃多少，请勿取用超过你食量的产点啊，这个就很对。我想我们啊，现在吃饭，反正就是可以随便拿，所以拼命的吃，吃完了回去你就要减肥了啊。那么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生活是应该简单一点。有人这样说，事实上也有人这样的提倡 simplicity。如果我们生活简朴的话，我们就生活就简单，而且也快乐，也有自由。生活如果复杂的话，那就麻烦了。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说 ，simplicity is freedom, but complexity is bondage。如果我们真的太复杂了，这样也做，那样也做，弄得很复杂的话，那么我们就受了捆绑，我们就受了好像很多不自由了。我想我们生活应该简单。也有人甚至于提出来这样的话，他说 ，spare and share。如果我们那个省出来一点来，我们来分给别人，那多好呢 ？Spare and share。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在别的地方实在是没有东西吃，是吧？有的地方他们实在是食料不够，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饥饿的世界，一半的饥饿因为没有粮食，另外一半饥饿就因为人粮食太多了，粮食太多也饥饿，为什么？不敢吃嘛，只好挨饿嘛，因为粮食太多了就吃得太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非常不正常。所以呢，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过这种简朴的生活。所以在十一章和十七章里面非常强调，如果我们要圣洁，我们应该在食用方吃东西方面要简单，要朴素，而且 self control 要有对自己约束的这个态度，约束的态度。我们孩子也说，我看最近好像我最近看到说是。所以医生居然劝告父母嘛，说孩子两岁开始就要给他注意他的血脂肪啊，两岁开始要注意他血脂肪，恐怕他的妈妈累积起来以后血脂肪就会太高，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我们是非常注意孩子，拼命的给他吃，他吃的胖胖高高，哎呀，我们很高兴啊。其实啊，不要太高兴啊，因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孩子们的健康。所以这里面在立位记给我们这个原则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我们就想到，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里面所讲到的，身体方面需要洁净，要圣洁，要清洁，身体方面需要清洁。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圣经里面讲很多，我就不仔细的讲了。啊，就是有些排泄了或者是 bodily discharge， 我们也觉得应该清洁啊，要注意这个清洁。那么在这里面讲到住的地方呢，要清洁。啊，住的地方要清洁。跟人的接触的时候也清洁，啊，接触的时候也清洁。那么这就马上也说到，比如说在这个二十章里面、十八章里面都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 sexual purity， 讲到性道德的这个圣洁，因为这是很重要，因为这是圣洁，非常注重这个圣洁。在生命记里面也特别提到，在这个立位记里面提到，比如说在十八章二十节里面就不应该有同性恋，不正常，这就不圣洁了，不圣洁了啊。那么甚至于穿衣服啊，用两种的织料也不对。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差不多穿的衣服差不多都差不多那种样子，但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贪图这种时髦啊，这个太注重这方面，没有这个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啊，穿衣服啊也有规矩啊。哎，你说这个 dress code 啊，我看我们大家基督徒大概不大注重这个 dress code 啊，我们还可以随便穿衣服。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这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穿了一件背心，穿了短裤，那么然后就到脱了这个拖鞋就到教会来。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中国人的办法还是外国人的办法？那么如果中国人的办法呢？如果你的敬拜呢，你应该穿得整整齐齐啊，至少要端正。 如果外国人的办法，如果在上上这个 美国这个 南方、啊、说 Bible Belt， 他们这个男孩子要打了领带穿着上章，女孩子要戴帽子还戴着手套，没有，不晓得怎么为是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个穿衣服就太随便了。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穿衣服，各位你如果到教会去礼拜天穿，我看也应该稍微注意点，连我们的儿女也应该注意。请各位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很喜欢天主教，不，天主教对这 dress code 好像比我们注意。你到梵蒂冈去，如果你穿着迷你裙的话，迷你裙的话，对不起，他就有一个袍子叫你穿上，那迷你裙也没什么不对嘛，是不是？哎，他说太暴露了，对神不恭敬。哎，我很欣赏天主教这样的态度，而我们基督徒呢没有，那么我们就反正聚会了什么的都没有关系，我们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我看我们的 dress code 应该注意。当然美国有一些很保守，你们听见过吧，像 Bob Jones 这个大学里面，女孩子不能够穿裤子的，只能够穿裙子，男孩子呢不能够，也不能够穿牛仔裤子啊，这种都不行啊，都一定要打领带。也许他们这样也许太过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讲这 dress code， 但是如果各位你仔细来读利未记的时候，这 dress code 是应该注意，应该注意我们基督徒穿衣服，我们的行动态度应该要有圣徒的体统。好像你讲这个大概就是你这个好像是太守旧了，哎呀太守旧了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位传道人跟我两个人，我们是两个讲员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不要讲谁了，他就讲，他说我希望我们华人的这个讲台上没有白头发的人，我掐他掉。后来聚会完了，我就跟他说，哎，我说某某牧师啊，我头发已经白了，你看我就不要讲到了。他也就不好意思，我说我跟你开玩笑，我不是真的。不，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头发白之后这倚老卖老啊，这个头发这思想太古旧，这也不行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太信了，信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根本没有标准，我看也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圣经的这个信仰是 historic faith，我们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原则，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是几千年的东西嘛，哎，但是要记得是 timely， 不是 time， 也是 timeless， 对不对？也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应该把握里面有一些很重要。我是很希望教会在聚会方面，甚至在夏令会，如果当然在玩的时候当然可以比较穿少了一点，但是甚至在夏令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师父我们穿着方面也有关系。你知道，因为我们穿着跟我们的仪态其实是表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 mentality， 你说对不对？我在神学院里面跟那些美国学生讲，我说你们坐，他们一坐就这样斜斜的，拿来 coke 就这样来听书。我说这个根本不对啊，我就告诉他们不对。哎，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们中国人的办法，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前呢，你写字的时候啊，我从前小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不是民国元年以前了哈，我没有那么老啊。虽然有人觉得我很老，有一次我在纽约讲到，有的人说，哎呀，汤姆斯，我看你怎么也没有80岁啊。那我说还差一点，80岁，如果我是80岁，那是民国元年以前了哈，民国元年以前。那么结果呢，就是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啊，他就要我亲一个老先生，要我开始学写字。写字啊，这笔拿好之后，在这个手那里还要放一个酒杯啊，酒杯上面倒了水。他说你水不能倒掉，谁倒掉就啪一下就打过来了。哎呀，我觉得这印象很深，对，我觉得那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以后我也觉得这个在太古旧了，已经是太成熟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笔拿得正的话，你写字也正。你做的歪呢，你的心也歪啊。所以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一种态度啊，是的，一个人的这个仪表外面的这实在有关系。那你看那时候什么嬉皮的，有一些人，你看他这个人的仪表就是很脏兮兮的，我看心口啊也是脏兮兮的啊。如果你一个人如果他很端正的时候，他一定弄得很 neat 很干净。所以各位，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时间不够，我最后就结束跟各位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道理，就是各位大家记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曾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着约柜，约柜的意思就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引导。然后他就告诉那个约书亚，就告诉百姓做什么，你们要自洁 sanctify yourself， 你一定要圣洁要完全。 因为明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今天的圣经就能够保证明日的奇事。各位，如果我们真是追求圣洁，求主使我们完全的话，就能够保证明日的奇事。在我个人有奇事，在我们家庭有奇事。所谓奇事的意思就是奇妙的事，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神给我们恩典。在教会里面有奇事，哎呀，各位，我们多么需要追求圣洁。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完全的主。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因为你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完全。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感动我们，你指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追求圣洁。这我们也知道，追求圣洁需要用功夫。我们追求圣洁，有的时候甚至于要肯有一种努力的发奋的心。我们需要圣洁，我们有一种自制的力量，靠着你。因为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求主你这样的施恩，求主你这样的帮助引导我们，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继续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们还有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回去，好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握还有现在的时间，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叫我们真是能够多在你的面前蒙受你的恩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